拉萨路的复活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50年8月13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The Resurrection of Lazarus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50-0813A。 晚上好，会众们，那我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够来到这里。那我昨晚有点累啊，但今天感觉好多了。那如果同样的大会呢，就是这样的大会，那怎么说，那我感觉很好，因为主已经为今天的聚会预备了。那今天下午有这样的聚会，传讲他的道，和你们这些朋友们面对面的交谈一些关乎你灵魂救恩的想法，那我喜欢那么做。那我是那传道人，但是我爱神的道，我喜欢谈论他。但我的呼召是进入一个从神而来的恩赐，那带给人启发，那正如拉姆西弟兄说的很正确，那不只是那另一件事，那就是神对一个人或在某件事上所做的，我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。但给我的这个恩赐是要在教会面前显明出来，好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神今天在这教会里活着并掌权的超自然的意象。那他来这里是为了祝福我们所有人，那祝福我相信啊，我相信这里的这些弟兄是我见过的一些最优秀的传道人，那我只是跟他们握过一次手，但他们肯定是好弟兄。我很高兴的知道，当我们离开这里时，我们能把这些归信的人交在像那样爱神的人手中。愿神大大的祝福，愿一个老实的复兴由此开始席卷全国，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。那因为我真的相信这已经很近了。那我不希望你说我是个狂热分子，说耶稣现在就来了。那我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，天使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但他说，当我们看到这些迹象开始出现时，就要准备好，因为时候到了。我们知道我们到了这个时刻。那在这样的日子，弟兄们把这个交给我。那通常在星期六的晚上或类似的时候，我会尽量多花点时间。那这个恩赐会带来如此的影响，那简直要了我的命。那有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那如此的一种恩膏，那你到一个的地步，那很多时候，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呢，必须把我带走。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他们都是一家人。那我相信你会爱我的，我全心的爱你们。那我很多时候像这样在这个恩赐上面坚持着，那现在都不在我身边，因为我还没有祷告。那我起床只吃了一小口早餐，就再也不吃东西了。那可能直到聚会结束后才会再吃。那我必须保持自己是空的。那如果你保持空腹，那血液就会在你的大脑里，那你必须做好准备。那如果你吃饱了，那这就是进食的力量。那当你吃饱时，血液会进入你的胃里边消化食物。行，当你空腹的时候，血液就会在你的脑子里。所以你可以，那因为这两个灵如此的接近，若是可行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。很多时候，那你听到哭喊，我听过什么喊叫。那正如我对你们说的，我希望神能让我在你们眼前蒙恩，让你们能相信我。我听过什么喊叫，但却不是出于神。我听过什么哭，却也不是出于神。那有时是他们的同情，那是魔鬼想要被人哄着。那这需要一个真正的牧羊人，那才能分辨的是山羊还是绵羊的叫声，他们很相似。瞧，因此在台上你必须非常的小心。那撒旦可能只需要一件事就可以把这个扔到会众的面前，所以我必须得进食祷告，时刻提防着留意。那在这样的聚会上，那感觉就像那只事都没有俗语说，那就是放下一两人进来说说话，那你不必看着那个，那你只要讲道。那有时在台上，那进入那种潜意识的位置时，那去教人们，那批评者等等的人坐在聚会里，那就会带来干扰。有时他们会生气，为此大发雷霆。那我只想完全专注在一件事上，那就是医治，就是我在这里边所代表的神的医治。那如果病人在这，病人有什么东西会被叫出来， 但有时在会众中有批评的人等等坐在那里，圣灵会直接把事情讲出来，那里会伤着感情的，那辨别的灵非常，那有时候你必须得说得很尖锐，也不是凭自己说的，是圣灵说的。瞧，那么正在进入一个伟大的日子，那不就像我跟一个人说话，他说那在这个教会走了之后，传福音的日子才来到，那会有另一个时代兴起。不要相信这种说法，现在就是，你现在准备好，你可能正生活在一个你所见过的最好的日子。没错，今天你必须留心神的道，圣灵在世上为着传福音已经有1900年甚至更久了，那现在正是传福音的日子，去把教会整顿好，神正在显出这些神迹奇事，超自然的。那就像我刚才告诉你们的，那我得成为一个传道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通常有点，我不相信在讲台上开玩笑，那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，这个讲台是神圣的，那我们绝不能那么做，那这是神的家，神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必须得要真诚。那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在宣教浸信会教会拿到我案例的证书时，我以为自己是个传道人了。哦天哪，我也喜欢告诉每个人我是个传道人。那这样我想起来，有一次我是，那我父亲，那我母亲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，那出生在肯塔基州，那我祖父去了西部，我母亲的母亲离开了俄克拉荷马保留地，那他是纯血统的切诺基印第安人，我父亲是爱尔兰人，那我母亲，那他父亲是爱尔兰人。那我告诉你的，因着这个你们应该原谅我了。那我们知道神不管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是谁，都会原谅我们的罪的。是的，我父亲是个骑手，那他去西部驯马，他遇见了我母亲，他们就结婚了。我出生的时候母亲16岁，我父亲18岁，那都还是个孩子。那所以我曾经很想像我的爸爸，那下周日下午若主愿意，如果我们下周日能留下来，我希望在下周日下午在这里讲台上讲一下我的生平。那我非常爱我的爸爸，我太想像爸爸那样做事了。那他喜欢骑马，所以我说那等我长大了我想成为一个骑手。那过去下午干活的时候，我牵着我们犁地用的老马，在马鞍下面放一些苍耳草，那然后系紧鞍子，系得很紧，那去了谷仓后面的引水槽那里，那会骑上那匹老马，那可怜的老家伙累得都不能反抗了，那只是站在那里叫着，那我上下踢腿，那我摘下草帽像那样打他，我以为自己是个真正的骑手了。那所以那有一天，那我大约18岁，我去了西部，那去到了亚利桑那，我以为我想成为一个骑手，我去了那他们的出栏，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份在默认竞技场骑马的工作。那我穿着一条李维斯的牛仔裤爬上去，那他们从出栏把马牵出来，那些马必须经过出栏还有栅栏里边出来。那我看见一个伙计在那里跳上马，天哪，那肯定不是我那匹犁田的老马了，他把那个伙计甩了出去，那人手里边攥着一把马鬃。那个叫号的人走过来，他说给任何一个能在马背上骑半分钟的人50美元。他在那些坐在这里骑手面前走过来，那一直到了我的面前，他说你是骑手吗？我说不是先生。我吓死了，我不是骑手。那这些我想起了我刚被案例为浸信会传道人的时候，那你知道我会把圣经夹在胳膊底下沿着街走，那每个人都会说你是个传道人吗？我说是的先生。那有一天我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，那我去参加一个帐篷聚会，那里有个传道人名叫多尔蒂姆士，他是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。那他开始讲道，他讲的气儿都喘不上来了，脸胀得通红，膝盖都碰到了一起，都快倒在地上了，然后他又直起身来喘口气儿继续讲。您在两个街区以外听到他，那里有些人问说你是传道人吗？我说不是先生，我不是传道人了。那在我遇见的之前我是个传道人，那所以当我来到这些五旬节派传道人的地方时，我说我不是传道人。我换了一种缓慢的进行会的方式，想都想不了那么快，那我只是尽我所能的。那但我确实爱神的道，因为他的道太美好了，对我们的心有益。那今天下午，那我弟弟那要去当兵了，那他们征召了他， 他们昨晚给他打了电话，他必须马上离开，重返现役。那不久前我在这里讲了一个关于拉撒路复活的主题，那我不知道这儿有没有人在别的地方听过这个讲道，如果你有请举手。拉撒路的复活，那三四个，那他问我那时候的最喜欢的题目之一，他问我今天下午在这里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主题，那我答应他我会的。那请他们忍耐我一点，我们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今天下午我们为了一个目的聚集在一起，来传讲你，爱你，我们都爱你。我们今天来面对这个，那直到今天可能有人因着这场聚会，因着他们对神话语的态度而给自己永恒的归宿封上了印记。我们意识到没有哪个人可以参加了聚会而回去后还是一样的人。我们出去，那如果我们拒绝，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会比我们进来的时候更糟糕，如果我们接受，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比我们进来时更好，因为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，造成就神话语的旨意。父啊，我意识到今天也许有许多未得救的人在这里，我要为着这道在他们面前来讲道。神啊，我祈求你借着圣灵拿起这道赐给每一个人。父啊，愿每个人都蒙福，让我们保持谦卑。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这世上什么都不是，我们可能都活不到今天下午太阳落山，我们可能要在那之前就去见神了。父啊，今天下午祝福你的仆人，当我将恩典的道传给人们时请帮助我，因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没有耶稣我们能做什么呢？如果不是因为耶稣我们就不会在这儿了。那朋友们，我对站在人们面前讲话那有点不适应，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，所以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那不要借着我的教育来评判我，而是我所想的我的心。如果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一下，我要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这部分的经文，那请你们为我祷告。我只讲一会儿，我会尽量早点结束，那不留你们太久，那这样你们就可以来参加晚上的聚会了。约翰福音十一章，让我们从十一章二十节来开始。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了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。那我爱这个，你们呢？听听这个读了神的道。那我再读一下二十一节，那注意听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，但我知道就是现在的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那这是个正确对待的方式。马大对他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那像那些犹太人相信总体的复活。那注意听二十五节，那注意，耶稣对他说，我是复活和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他对耶稣说，是的主啊，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愿神祝福他的道。那让我们每个人都忘记明天必须要做的工作，那忘记你上周所做的事儿，那让我们现在思想耶稣，那让这个故事还有此去的场景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。那在这儿，在他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他的事工变得很伟大，那他们都在邀请他，甚至他都不能去，那他必须去这个国家各不同的地方，有时说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。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，那谁让那些卑贱的人上来，那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在他出生时他一开始就有一个不好的名声， 他的名字被抹黑了。他们说他是个私生子，一个私生子，那是从约瑟生的。约瑟是他的爸爸，那时他跟玛利亚还没有结婚。那不就前有人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伯特弟兄，你不相信那只是一个小的意外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的，先生，我相信的确实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神的儿子。”他说：“那伯特弟兄，这违背了所有的科学研究。”这是个科学家。他说：“这种事违背了所有的科学研究。那首先，你对神的思想，那只是个心理学，那根本没有这种事儿。”那人们只是那么相信而已。我说不，我跟你不同，我的朋友。不，我知道有的。他说，那你不认为约瑟是他的父亲吗？他只是一个好人，好教师，一个聪明人。人们只是在耶稣周围建立这个宗教。我说不，先生，我相信他是从真理所生的儿子，我全心的相信。他说呢，他要是在地上没有父亲，就不可能出生。他说玉米必须有花粉，那凡物都必须有自然的雌雄之间的授粉。那如果没有直接的男女性关系，那任何孩子都绝不可能出生的。他说必须有一个世上的父母。我说弟兄，那朋友我不能够称他为我的弟兄，但我说朋友，瞧，那是我跟你不一样。我说你刚刚告诉我，根据达尔文的理论，那或其他的东西，那当第一个人来到这里时，那是一个胚芽，或者说是月亮、星星来到地球上的，都是先从一个像蝌蚪一样的东西开始的。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，如果你相信他有一个地上的母亲，但你不能相信他来到这里却没有一个地上的父亲。他说那绝对是的，这违背了所有的科学研究。我说如果你相信他有一个地上的母亲，却不能相信神是他的父亲，你说他们必须有一个在地上的父亲和母亲，否则都不可能在这儿。他说是。我说那么第一个没有父母的人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不管那是什么，看了吗？那如果那是猴子或蝌蚪，不管那是什么，谁又是他的父母呢？就是这样，你必须把他带回到那神是造物主，造物主神在玛利亚的子宫里边创造了一个血细胞，这是从父就是神那里来，借着童女所生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珍爱的神的儿子。他在哥哥他受难流血，使我们的罪得赦，身体得医治。那是我对基督福音的信心，我全心的相信。那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祭坛呼召，那今天在这城里有一万人要归向基督，那明天所有的人都死了，从今天起50年后我再回来，那他们也都回来，那我躺在这里边快死了，他们说、哦、那是假的，那是假的，耶稣不是基督，不是的先生，我们去过那里然后回来了，我们知道那不是基督，我快要死了，我会说让我在耶稣里去，因为我相信他不管怎么样。那如果我为一万人祷告，在我为他们祷告后的一个小时内他们都死了，而我也快死了，我仍然会说我相信神的医治，因为那是神的道，我知道那是真理。没错，那些理论改变不了神的道，不先生，神的道是永远真实的，这是正确的，我们的信心建基在哪儿？那我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走到祭坛前哭了，我得救是因为神的道说我得救了。撒旦可以把你在感觉上打得团团转，但我相信是因为神这么说了，我是在他道的基础上接受他，我就是这么得救的，我相信承认，然后这个产生的结果。但首先我得救是因为神的道教导我说我得救，如果你得救了也是借着同样的方式，撒旦可以在你的想法等等上鞭打你，但他不能够绕过神的道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，这就解决了所有人的问题，这是写在圣经中的。当他在那儿的时候，主所说的降生在世来到这里，他的名字有个污点，神何等奇妙的把他带到这里来。在他来之前，那个时代就跟现今的情况一样，进入了被盗的光景，那以色列人被罗马掳去，那他们被掳走了，那祭司们到了一个地步，离开了神超自然的部分，只是教导他们自己所教导的理论的教义。那正如耶稣说的， 那你们把人的教导当作诫命来教训人，让神的道没有了效应。那就是他出生的那个时代，但神一直在地上为了做见证。那注意，那在这段时间里，就在他降生之前，那在神在地上做任何事之前，那我要你们特别的留意这点。神在地上做任何事之前，总是先从天上差遣一个见证人来宣告这事。那在耶稣出生之前，神差遣了一个见证人，他到来的神迹奇事开始显现，就像今天我们见证的第二次再来所显现的迹象一样。瞧，神迹奇事。那这一天，那在所有的教会时代中，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产生过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东西，因为主的再来近了。你不相信吗？已经很近了，我们正在接近这世界历史即将结束的时刻，耶稣就要来了。那注意，迹象开始出现，有一个名叫撒加利亚的人，那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是公义圣洁的人，遵守神的律例典章，无可指责。我们今天需要的正是这种的家庭，你不相信吗？今天在教会里，我们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圣洁和公义。但他们是义人，敬虔的人，遵行主的诫命，遵守一切的典章，无可指责。撒加利亚是圣殿的祭司，那他的职分是在祷告的时候烧香。有一天，当他在殿里烧香的时候，从神那里来的天使加百列下来，站在香坛的旁边，说：“撒加利亚，不要怕，你的祷告蒙垂听了。”哦，我喜欢那个。那他的妻子不能生育，他没有孩子，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但他活在神的面前，相信神。虽然他经历了所有那些黑暗、长时间的忧虑，但天使终于来了，说：“神垂听了你的祷告。如果你想神垂听你的祷告，差遣天使到你家，那就正确的生活，做正确的事，正确对待每个人，在神面前正确，神必应允你。”他说：“那对。”当时就像在现在一样，有时我们的祷告有些单言，我们就变得迟钝，那感觉受限。那所以撒加利亚怀疑事情会这么成就，那都不相信。那对，他有很多的例子。那撒拉和亚伯拉罕，当以撒出生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很老了。哈拿也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来到圣殿，那天他去圣殿侍奉神，可能所有的妇女都上示罗去，也许是为了要看对方戴什么帽子，但哈拿不是，他上去是因为心里有事，他想跟神说话，他真诚的祷告，以致祭司都误解了他。那这就像今天一样，有时候被称为狂热分子，因为我们向神祷告呼求，我们不是什么狂热分子，只是被误解了，我们不是狂热分子，就是这样。在那时祭司以为他喝醉了，他们在五旬节时做了同样的事儿。那么今天在做同样的事儿，他说他没有罪，但他在祷告神除去他的羞辱，他祝福了这妇人，他一得到祭司的祝福，那罪他没有等，神本可以当时就把孩子放在了怀里，他都高兴的回家，那知道等时候到了，神必成就这事儿。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这种接受神话语的人。瞧，那他有这种的例子还有很多，但身为祭司，他研读神的话，却还是怀疑的妻子都这么老了，怎么能在那种的年纪生孩子呢？那注意，神的天使要成就神的道，无论如何他都会成就神的道的。当时候到了，要收割的庄稼成熟了，神就会赐下他的道，成就他的事。今天那听见，我相信在这后来的复兴席卷全国的伟大运动中，神要为他名的缘故，从外邦人中呼召一班子民来。那如果圣洁派的人不想要，他就会从别的地方兴起来，没错，一定会的，他必须得来。 他说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。怎么回事？我们放低了栅栏，妥协了。一个老传道人唱道，我们放低了栅栏，我们向罪妥协，我们放低了栅栏，绵羊出去了，山羊怎么进来了？就因为你放低了栅栏，就是这样，你放低了神的道，我们变得僵硬呆板，害怕回到老师的福音上。是的，回到老师的救恩上，使你洁净被修理好。是的，改正并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。我们需要复兴，我们不需要一所新的神学院，我们不需要新的传道人，我们不需要新的教堂建筑，我们需要复兴。我们已经得到的就是这样搅动起来。阿们。好了，我不知道阿们自己的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。我全心的相信，这正是今天世界所需要的，是老师神所差来的天色必然杀死罪的信仰，圣徒保罗式的复兴，以及圣经中的圣灵再次回到教会里。这是信心会的信徒来说可能很严厉，但那是对的。没错，我是五旬节派的信心会的，自从我成为信心会的信徒以来，我就得到了圣灵。没错，那罪洁净放到一边，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一个不同的人，成为新造的人。好的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。那然后我的怀疑这事儿的成就，但神要证实他的道，不用担心。约翰说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。那注意，在这一切当中发生了什么？神肯定会成就这事儿，因为到时候了，他的话每一个齿轮都彼此相扣，在那些预言的轮子开始一起转动时，事情就必须要发生。时候要到，那现在就在不久的将来，大的审判将临到这些忘记神的国家。在那忍受我最近几年所看到的东西，那看到人们在这个国家打着宗教的旗号，就过着那种的生活，那各种的事情，难怪共产主义会爆发。这是圣经所教导的，没错。我们放低了栅栏，妥协了，那神要得着余圣的名。一个被宝血洗净的教会，没有玷污或皱纹。阿们，我全心的相信。那诸位，神要成就这事儿。那耶稣说，因为那天使长加百列说，因为你怀疑我的话，我是加百列，是站在神的面前的。那你怀疑这话，你会成为哑巴直到婴儿出生的那天。哈利路亚，我相信神，神他赐下，叫神已经定义了，他说话时他是至高无上的，他不能说谎。神的时候到了。那很多时候我去到一个地方，人们说不相信那个，我相信的是催眠术。那不管是什么，神可以彰显他的能力，他的手借着伸出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手来医治病人。不要把九种属灵的恩赐带回给教会，是教会预备好在这时候被提。因为你现在怀疑我，你会成为哑巴。那事情他回到他妻子那里，那他怀孕了。那任何事不管他看起来多么不可能，但都会发生的。没错，他怀孕了，就藏了六个月。六个月后，那事情正在伯利恒和犹太地周围发生，那现在在巴勒斯坦周围发生。那注意，这事又发生了。看着神的羔羊，准备好，醒醒吧，让你的良心苏醒过来，让你的魂与神一同出去，离开那种被感官所束缚的生活。想象力看起来像什么？抬起头来，救赎临近了。准备好，神迹奇事出现了。批评家们，异教徒，那会越来越糟糕，我们必须忍受他们，但我们不是指望他们，我们仰望神。这个加百列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让我们在这里边讲一个小插曲。我如果想象那是星期一，像拿撒勒城洗涮的日子或什么的，那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小妇人，她去到水泵那里，那你知道那种老式的水泵，他们拿着大罐子，罐子上面有把手，那他们肩膀还有头上顶着水，我看见他从泉水或者从井边的水泵那里过来，把水顶在肩膀和头上，一路走着， 乃是个小童女，那所有那么多的贵族，那全国所有穿着华丽的人，受过教育的人，神却来到了拿撒勒，世上最卑贱的一个城市，要从他所找到的有美德的妇人中挑选一个出来，把他的儿子带到地上。哦，一个小处女，他正在打水回家，被逼迫嘲笑，那可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像现在一样，他没有出去跟其他人吵闹，他是个狂热分子，但他知道对神站在哪里。他低头瞅着，他突然间我能注意到一个大光在他周围晃动，他一看，站在了光中的是伟大的天使加百列，这样这个童女兴奋了起来，这会让你兴奋的，会让我兴奋的，等天使在这里时就会是这样的，无论他是什么，我能听见他说，问你安玛利亚，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。那这个小童女停下来，被天使的问安吓了一跳，他看起来，他说我，天使说他是从神面前差遣来的，说了关于他的事儿，还有他的表姐，那伊丽莎白是玛利亚的表姐，那然后把这事儿说了出来，说了要不认识任何男人就生一个孩子。瞧，我感觉太好了，注意，当那些新奇了老茧的神职人员撒加利亚不相信天使的信息。那弟兄们，今天很多时候许多神职人也不相信那复活的大能，现在要复活一个教会，把它带回到神的面前。那社会福音否认学，否认能力，否认圣灵等等，那感谢神还有人真实的相信。那注意，那这个妇人在后面的撒加利亚的身后有很多的经文支持，是应该相信以前曾有同样的神迹发生，但玛利亚从来没有一个像那样出生的婴儿。但注意，他没有像撒加利亚那样对天使大惊小怪，而是说，看啊，我是主的使女，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哦，我喜欢那个，这就是了，接受他的话，不要试图弄清楚这会怎么成就，只要接受他的话。那注意，他一得到他的道，听到他的道说他要生孩子了，他就没有等到自己肯定了，他没有等到他感觉到了生命，他马上就开始为这事做见证。神的在跟我们一些在克利夫兰站队的玛利亚，他们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接受神在他的道上所做的见证，只要神的道这么说了。阿们。也许我把你耳朵震聋了，那东西的音量太大了，那听见，那我不是想冲你们大喊大叫，但有时在他感觉到圣灵的回应回来时，那我开始说话，那知道他这毛病在什么地方，那就让我很难保持安静。没错，那所以他接受了神的话，神说他要生孩子了，是天使告诉他的，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，他走着去做见证，在没有任何迹象之前就开始告诉人们说他要生孩子了，他有神的道那就够了，今天下午这对我来说也够了。如果他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者，如果他应许要医治，我就会接受他的话，如果他应许我圣灵是给我的，我就会留在那里直到圣灵来，就是这样。没错，他应许了坚持下去，也是要接受他的道，待在那儿，这是唯一的方式。好的，我能看见他是太高兴了，想把这事告诉别人。那问题是，今天人们得救了，他们想，也许我最好保持不动，我的邻居不会相信这个的，那你从未真正得救，我不相信。包先生，你也不可能忍得住的。没错，你说我害怕为医治做见证，恐怕医生不会喜欢的。弟兄，你若得了医治，就会为这事做见证的，不要忍着，说出来。没错，把它告诉别人。你得胜是借着羔羊的血和你的见证，也就是这么得胜的。那注意，现在那让我们再往下看看，让我们看看玛利亚，天使怎么告诉了他，他说，看到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他到处去开始欢喜快乐，说了要生孩子了，他还没有认识任何的男人，在人不可能，但在神却不是不可能的。 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。他相信神，接受他的道。那天晚上天使的房间里边遇见我，对我说，你去这么做。有些人说，你不怕你会犯错吗？不，先生，我不可能犯错，不会的，我可以犯错，但只要他在这儿，我就不会犯错。没错，我记得不久前我站在山上，我喜欢打猎，我在深山里边打麋鹿。打猎的季节已经很晚了，那在我的一生中，我就是这样通过在野外打猎认识神的。那我从不去看表演，我从不跳舞，我从不抽烟喝酒，那我肯定会被认为是个另类的一个人。他们都嘲笑我，但我打猎，在外面的树林里边，我看到日落会哭，我听到风吹过树林的声音，我想知道，哦，是什么把这些树带到这儿的。花在冬天凋谢，夏天又活过来，小花不见了又长出来，那把那小虫子埋在地里边，那秋天的眼泪埋葬了那个虫子。那这就是全部了吗？不，地结了冰，种子破裂，果肉烂掉，这就完了吗？不，里面有生命的胚芽，春天温暖的阳光开始照耀，所有柔软的花瓣都脱落了，种子、果肉，其他一切都从花朵上面脱落了，但神开了一条路，让那花再次的复活。那我告诉你，太阳一开始照耀的，存留在某个地方，越过冰天雪地的生命的胚芽会再一次的活过来的。如果神为一朵花开了一条活路，那照着形象造了人又怎么样呢？严冬可能会来，但当一个人从神的灵重生，那里就有了生命，永生会经受住严冬的考验。当公义的儿子带着一只的翅膀兴起，就会有一个教会上来，在空中与他相会。阿们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也会称我是圣果轮了，我干脆就放开算了，就是这样。注意，十二的先生，有一个生命是从神来的，只有神才能够赐下。那冰冻可能会来，可能会这种那种的方式打破我，但他的生命的胚芽在那里时就会存留。没错，神要在复活中再次把它带来。吼吼，我站在山上，大约四年前有一次秋天，我在科罗拉多州，我骑马回到七十英里外的一个小的牧场，那里没有人去，在卡尔峰的山顶上，那周围一个人待在那儿。我和一个牧场里的老人，那晚上的睡在我身边，我们是那里唯一的人类。那个旧的野营包，那在晚上，那我们住在那里，仰望星空。那我第一次跟他，那我跟他谈论主，他没有悔改。大约在凌晨一点，我感到有只手伸到我的包下面，他说：“传道人。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他说：“神好像在天上看着我，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神祝福的弟兄，我们就在这里把问题解决了吧。”没错，深处向深处呼唤，就必有一个深处回应。那一天，我上山去，那是十月初，那冰冻来了，那暴风雨刮来，那暴风雨吹打着常青树，我走到一棵树的后面，那风在吹，我就这样站着，那我等着暴风雨过去，那太阳出来了，那我从树后走出来，附近有个被吹倒的树，那我看了看，那里是天很冷，那雨在下着，那常青树都结了冰，那太阳下山，一道彩虹从那边的岩石缝里边照下来，那照到山谷中，在那里闪耀。哦，我看着了，我放下了枪，我说：“耶和华神呢？”我站在离文明七十英里远的地方，那一头老灰狼在树林边上嚎叫，他的伴侣在底下回应，那麋鹿群迷路了，我听见他们互相的鸣叫，然后深处开始向深处呼唤，在自然界中有些东西在拉动。我喜欢那个神在他的大自然里看着日落，你得救一次看看，当你得救时，事情会变得有多么的不同。看看神在大自然里，没错，我站着看着那里，那我想，我多美啊，我这么想下山去，我绕着树跑来跑去，手舞足蹈。那如果有人经过，他们肯定以为我是刚从疯人院里边出来的。我大声的叫喊着，我说：“哦，神啊，神啊，你何等的伟大！哦，为什么必须得下到山谷里去呢？”我记得彼得和他们说：“我们在这里边正好，让我们搭三座棚。”那看着那个，我想我听到什么东西在动，我朝那边望去，那里有一只被迫降的鹰。他在灌木丛下，那除非你想让我看到你，那否则你不会把鹰放在我面前的。那当然我看到他的是，也许是在你最黑暗的时刻，不用担心，耶稣会一直陪着的。姐妹，这可能是你最黑暗的时刻，也许是你的姐妹弟兄，也许是你的，但不用担心，耶稣会来的。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他总是在那里，他们坐在那里。那他们这些人，那他们说他们出去了，夫人现在出去迎接他， 那这是从他们身边结果觉得心里不知道，如果他能去到耶稣那儿，他就会得到了心里所渴望的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他可能在圣经里面读到了书念的妇人，当他的孩子死了，那他只知道，那他要是能去到伊利亚那里，他要知道孩子为什么死了，他想知道神的旨意。他知道那书念的妇人知道，神在伊利沙子里面，神的灵在先知的里面，他必须去到那儿，那个地上既没有神的灵住在这里面，如果他能去到伊利沙那里，他就会得着他心里所渴望的，所以他就待在那儿。他说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哦，我喜欢这个，你们呢？我会坚持下去的，谢利先生。他说，那我把我的手帕送去，换句话说，我把我这根棍子拿去放在孩子身上。夫人说，我指着永活的主神还有你的魂启示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他待在那儿，直到伊利沙进了屋子，把身体趴在死去的孩子身上。他没有祷告，只是像那样把头和手对着孩子的头和手，嘴对着孩子的嘴。那在伊利沙里面的神的灵就临到了孩子的身上，使他复活了。他知道神若在伊利亚子里面，神肯定也在他儿子里面。哈利路亚，没错。加勒他说，如果我能去到他那里，我就能知道为什么我的兄弟死了。他从那群不信的人中间结过去，当他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，那瞧，那我马上就要结束了。那看来他有权责备的，对吗？他可以说，你为什么不来见我兄弟呢？他可以责备的说，为什么你不来我兄弟这里？如果在那种的态度来的话，那个神奇就永远不会发生了。关键是你对待事情的态度，你怎么对待事情。那如果你来，那就像这人这样，你必须正确的方式来接近恩赐，你必须正确的方式就近神。你不能过来说，主啊，看这我一直是很好的人，我得了一些遗传的病，那但我告诉你，我要你尽管对我，不行，神不会接受那种的东西。你必须照着神预备的方式而来，否则你就干脆别来。没错，那是真的。他就是这样来见耶稣的。他来到耶稣面前，跑过去跪在他脚前。现在看看他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景。我能听见他说，主啊，那是正确的称呼，那就是的。主啊，如果你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。哦，他的心都碎了。他知道他兄弟已经不在了，他现在被赶出了教会，那他还剩下了什么？只有他和玛利亚一同的征战了。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但即使现在，主啊，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神都会赐给你的。哦，那太好了，不是吗？虽然我弟弟死了，发臭了，在坟墓里边四天了，皮肤上的虫子在他身子里边爬来爬去，但即使是现在，主啊，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神都会赐给你的。哦，乔姐妹，对你来说这可能是个黑暗的时刻，但即使是现在，主啊，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他坐在父的右边为你代求。即使是现在，主啊，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成就。你说那伯纳弟兄，我得了癌症，医生说我要死了，我做不到了。但即使是现在，主啊，无论你求什么，伯纳弟兄，我有祷告卡登不能。但即使是现在，主啊，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神必成就。我就在此时，即使是此时这一刻，神都能从这里的人身上除去每一个癌症，他能够医治每一个瘸腿的人，使每一个的瘸子行走。主啊，就是现在，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成就。神的是瞎子的眼睛睁开，他能医治坐在那儿的斜眼的女孩的斜眼，他能够使这个被捆绑的妇人变得健康强壮。为什么？即使是现在，主啊，朋友们，主啊，即使现在，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神都必会赐给你的。这话进入了基督的心，我能够听到了起来，看到了起来，说你的兄弟必复活。要说是的，主啊，到了末日他必复活，因为他是个好孩子，他们相信末日会总体复活。他说是的，主啊，他会在末日复活。那看起来圣经说他没有美貌，我们可以羡慕，他是个瘦小的人，可能骨瘦如柴，但我们看见他直起身来说，我就是复活和生命。哦，我仍然相信他是复活和生命。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被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。你相信这话吗？他说是的，主啊。哦，在他面前有神的医治，这就是他需要的一切。他用了正确的态度来，车轮走在了一起，他视他为主，那就是他，称他为神的儿子。即使是现在，主啊，我相信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神都会成就。我信你是他降生在世上的神的儿子。必须要发生一些事儿了，那这样的信心去到了正确的地方，就肯定会有些事儿发生的。我凭经验知道是的。那如果你带着信心来，在正确的时间相遇，它就必须要发生。 必须的，但是我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的，我相信你是要来世上的神的儿子。他说你把他葬在哪里了，吼吼吼，你把他葬在哪里了，他们就去了。不久前这六个妇人对我说，巴兰弟兄他是个好人，但他不是神，他就像个普通人一样。我说我的是神，他是神。他说他是个好人，但他不是神。我说是的，他是。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不是，在他下到拉萨路的坟墓时证明了他不是神，因为他哭了。那这表明他是个人，圣经说耶稣哭了。我说乔女士，在他哭的时候他可能是个人，但当他说拉萨路出来时，那个人已经，那他回来了，他已经死了四天。基督使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他不仅仅是个人，他是个神人，他是神在那个人的里面，他在他儿子里面将自己人格化了，神自己住在他里面，神住在他的里面。看看他，当他哭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，他是一个人。但当他是死人复活时，他是神。那天晚上他饿得下山找吃的，但当他拿了五块饼喂饱了五千人时，他是神从他的儿子里面说话，神在他儿子里面，你不相信吗？十二的先生，当他在那次祷告的聚会中，他是一个人，所有的力量都从他身上出去了。那天晚上他躺在那艘小船的后面，船像大海上的平塞一样翻腾，世上的一万个魔鬼，他说静了吧，住了吧，风浪就止住了。那不只是一个人，那是神在说话。哦，那是神送他的，这是神在的十字架上像人一样的呼求怜悯，他是这么做的。但当他在复活节的早晨起来时，他证明了他是什么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绝对是的，他证明了他是什么。但是像一个人一样站在坟墓前，他呼叫一个死了四天在坟墓里边发臭的人，那你看他，他说把石头挪开。我相信如果他对石头说话，石头马上就会消失，你不相信吗？看起来如果他是一个人跟两个小妇人说话，他给自己挪走石头，但你也有一些事要做的。没错，把石头挪开，他是个人，他们走过去把石头挪开。我能够看见他，那你的眼睛看不见多少，圣经说他没有美貌我们可以羡慕。我看见他站在那里抬起头来，他说父啊，感谢你，你常听我，我这么说是为了那些站在旁边的人。拉萨路出来，哦吼，一个人已经死了，在坟墓里边了，身体腐烂，用简单的话说就是烂掉了，躺在坟墓里，在这魂走了四天，在太空的某个地方，我不知道他在哪，你也不知道，但他回来了，那个人的魂跑回到他的主人身上，魂又回到了一个死了四天的人里面，他站起来又活了。你信这话吗？我相信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你信这话吗？我相信他去带你一起堵住狮子口的那位，你相信这话吗？我相信他是这几天带着大能来的那位，你相信这话吗？我相信今天下午他的大能就在这里要医治这里的每一个病人，你相信这话吗？我相信他现在就会赐给每个想要圣灵的人。哈利路亚，你相信这话吗？我相信他在这里要医治这个女人，那个孩子，这个女人，你们所有的人，你相信这话吗？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，让我们在会众里边站起来接受他。主啊，人们相信你在这里，主啊，差遣圣灵的大能去到这些人身上，主啊，医治在这栋楼子的每个病人。主啊，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，